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最近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伦敦的奥运会。
最近各位的注意力都留意在伦敦的奥运。
我们看到的是和谐、友爱、公平的竞争。
我看见的是和谐、友爱和公平的竞争。
许多努力的成果，许多动人的故事。
有很多努力的成果和动人的故事。
好像这个世界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好像这个世界充满光明和希望。
但随着下个礼拜五六，这一个就会像泡沫一般的过去。
到下个礼拜五六日呢，那个好像泡沫一样就过去了。
又会回到现实的残忍的生活中。
我们就回到现实残忍的生活当中。
北韩继续在扩张武力。
北韩继续在扩张武力。
伊朗的核子弹马上就要成功。
伊朗的核子弹马上就会成功。
俄罗斯跟美国在叙利亚仍然在角力。
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继续在角力。
许多中东的国家政治都不稳定。
中东国家政治都不稳定。
这才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的问题。
这个才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的问题。
最近经济的不景气。
最近经济不景气。
我们看到美国好像这个卡通一样，这一辆卡车掉到山谷里，然后司机说，在好的方面来讲，我们已经大概到底了。
就好像美国就好像卡车这样跌到山谷那里，司机说在很多方面来讲已经到底了。
最近美洲大旱灾，很多的玉米田都是零收成。
在美洲的大旱灾，很多玉米田都是零收成。
经济的萧条加上粮食的短缺，
经济的萧条加上粮食的短缺，
还有其他的问题都没有减少，
还有其他问题都没有减少到，
污染的问题，
污染的问题，
地球暖化的问题，
地球暖化问题，
水源的减少，
水源的减少，
人口的增加，
人口增加，
所有物质资源的减少，
物质资源的减少，
使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一个世界还能支持多久，
叫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个世界究竟能够维持多几耐呢？
今天早上我要从彼得后书第三章再一次来看上帝对他儿女的提醒。
今天我们从彼得后书第三章再一次看神对他儿女的提醒。
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世上很明显的征兆和指标。
我们不要忽略世界上很明显的征兆和目标。
虽然是一个听起来有一点负面的信息，
所以那个信息 听起来很负面，
但是在这一个负面的信息中，我们看到正面的希望。
但在那个负面的消息里面，看到正面的希望。
因为我们首先要了解到，我们需要有一个诚实的心。
因为我们首先知道，我们需要一个诚实的心。
这个诚实的心是我们与神交流的基础。
这个诚实的心是我们与神交流的基础。
如果我们不肯接受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神也不能帮助我们。
假如我们不肯接受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神也都不会帮助我们。
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第二节这样的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信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言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什么是诚实？
什么是诚实呢？
诚实就是有一颗正直的心。
诚实就有一颗正直的心。
无论对什么事情都抱着一个正确跟公平的态度。
无论对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正确和公平的态度。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诚实呢？
为什么神叫我们诚实呢？
因为神知道我们心中的意念。
因为神知道我们心里边的意念。
我们根本是不可能欺骗神的。
我们根本是不能够欺骗神的。
所以我们对神的不诚实，其实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不诚实。
所以对神的不诚实，就是对自己的不诚实。
我比如说，我们向神祷告，神啊，我寻求你的意思，我可不可以换这个工作？
比如我们向神祷告，讲神啊，我寻求你的意思，可不可以换工作？
但是我们心里面已经做了决定，我要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待遇比较好。
心里边已经做了决定话，要呢份工，因为呢份工嘅待遇比较好。
这样的祷告其实是欺骗我们自己。
咁样祷告其实系欺骗我哋自己，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打算去按照神的意思做。
因为根本冇打算按照神嘅意思去做。
所以诚实不光是有个正直的心，同时也是一种认真的态度。
诚实唔单止有正直嘅心，而且有一个认真嘅态度。
当你认识到神的真理，你应当去实践它。
当我们认识到神的真理之后，我们要实践它。
有些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上帝在带领我们。
有时我们感受不到神在带领我们。
我们似乎看生活当中神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见到生活当中神没什么影响。
其实都是我们对神不够认真的缘故。
其实都是我们对神不够认真的缘故。
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何在？
我们读经的目的何在呢？
是我们想找到一些来支持我们的话呢？
是不是找一些支持我们的话呢？
还是把圣经真的当作是神给我们属灵生命的供应？
而是将圣经看成是神给我们属灵生命的供应。
当你我越认真的去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
当我们认真去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就越能够体会到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指引。
我们就更加认识到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指引。
只有在我们愿意去遵行他的话语，我们才会得到他的祝福。
只有我们真正去遵行他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神最看重的是我们有一颗诚实的心。
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神最看重的是我们有正确诚实的心。
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不幸的世代，
因为我们是一个不幸的世代。
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的。很多人从国内来，第一次听到基督教的道理的时候，心中都会有这样的意念。
很多从国内来的人，第一次听见基督教的道理， 都有同样的概念。
什么时代了还相信这个东西？
是什么时代了还相信这样的东西呢？
因为这个时代已经被无神论者成功的同化了。
因为这个世代已经被无神论者成功的同化了。
就是在美国也有许多认为是进步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嘲笑基督徒。
在美国都有很多认为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在嘲笑基督徒。
他们说上帝在哪里？
他们问神在哪里呢？
没有上帝我们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没神我们还不是活得好好吗？
可是当九一一发生的时候，
但当九一一发生之后，
突然很多人都到教堂去，
很多人都去教堂那里。
当 Katrina 发生的时候，连记者也会说让我们来祷告。
当 Katrina 发生的时候，连记者都说要去祷告。
一个人他可以向神挥着拳头说上帝在哪里，
一个人可以向神挥着拳头说神在哪里。
可是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只能够呼求说上帝救我。
但是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只能够说神啊，你来救我。
几年前我有一个机会主持一个葬礼，
几年前我有机会去主持一个葬礼，
死者的妹妹从 New England 赶来参加。
死者的妹妹从 New England 赶来这里参加。
我就问他说，我说请问你信不信耶稣？
我就问他你信不信耶稣呢？
他说我以前小的时候去教堂，现在我不信了。
他说我以前小的时候去教堂，现在已经不信了。
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呢？
那我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我离开教堂之后我生活还不是好好的。
他说离开教堂之后生活不是还好好吗？
那我说现在呢？
我就问现在呢？
他就不说话了。
咁你就唔讲话啦。
当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就明白到自己是有限。
当个人面临死亡嘅时候，佢就明白到自己有
限。我们真的能够掌握的东西不多。
我哋真正能够掌握嘅嘢唔多。
如果事情超乎我们所能够控制，
假如事情超乎我哋所能够控制，
我们自然会觉得有一位神比没有一位神 要来得好，
我们就自然会认为有神比没有神来得好。
好，那你说我就是承认有一位上帝，那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咁你话，假如我只系信一位上帝，咁点解要信耶稣呢？
基督教讲耶稣复活，这怎么可能？
基督教讲耶稣复活，咁点有可能呢？
他不过是历史当中一个人物，可能是被他的信徒神化了吧？
佢只不过历史人物而被佢嘅信徒神化而已。
怎么可能有死去的人三天再复活过来呢？
点样有死去嘅人三日之后复活过嚟呢？
基督的信仰最关键的东西就是耶稣的复活。
基督信仰最关键嘅就系耶稣复活。
如果他是一个人，他死了当然不可能活过来。
假如佢一个人，佢死啊，当然系唔能够复活。
但如果他从死里面复活，当然他不就是一个普通，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假如佢系真系喺死里边复活呢，佢自然就唔系一个普通人。
他不但是人，他也有胜过死亡的能力，所以他是神。
佢唔单止系人，而且有胜过死亡嘅能力，所以佢系神。
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讲耶稣复活的证据。
我哋而家冇时间讲耶稣复活嘅证据。
我年轻的时候也怀疑这件事情。
我年轻嘅时候都怀疑呢件事。
我自己去找证据，我就发现到40多条证据，我帮我自己说服了。
我自己去揾证据，发现有40几条证据，我自己将自己讲服咗。
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不是新的道理，是2000年前当耶稣第三天死后第三天就传出来的道理。
耶稣复活不是新的道理，是2000年前耶稣第三日复活之后就传出来的道理。
那既然他是活着的神，所以他随时都可能回到我们中间。
既然他是活的神，他就会是随时都能够回到我们当中。
那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有一个时刻他要回来，按照他所讲的他要审判。
就说有个时刻他要再回来，按照他自己所讲的来审判。
你说我们人不是已经科学发展到我们能够控制基因了吗？
跟你说我们人不是已经 发展到、能够控制基因了吗？
下一步不就是改变基因使我们能够返老还童吗？
那下一步就是改变基因叫我们能够返老还童。
那我们不是人类可以文明一直不断地持续下去长远地活着吗？
那人类文明就会一直不断地持续下去永远都 活着。
但是人的科学在进步，人的道德却在退步。
人的科学或者在进步，但人的道德却在退步。
控制人命运的不是科学，是道德。
控制人命运的不是科学，是道德。
不道德的科学是非常危险的。
不道德的科学是非常之危险的。
请问，如果希特勒比美国先发明了原子弹，我们现在在哪里？
假如希特勒比美国先发现原子弹，咁我哋而家喺边呢？
不幸的世代是一个不肯诚实面对自己的世代。
不幸嘅世代系一个唔肯诚实面对自己嘅世代。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
我哋睇神喺历史当中嘅作为。
我们如果带着没有成见的态度来看远古的历史，
我哋带住冇成见嘅态度睇远古嘅历史，
好像彼得前书3章第5节到第7节，他们的故意忘记，从太苦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着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这经文里面提到有两个世界。
这个经文讲到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起初的世界，一个是现在的世界。
一个起初的世界，一个是现在的世界。
起初的世界就是神的命令开始了这个宇宙。
起初的世界就是神的命令开始这个宇宙。
他创造了这地球上的万物。
他创造宇宙上面的万物。
彼得说是从水而来，然而是被水所毁灭了。
彼得说他是从水而来，而且是被水所毁灭。
现在的世界当然是指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现在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
他说这个世界不是永远的，是暂时的，有一个确定的日子。
这个世界不是永远的，是暂时的，有一个确定的日子。
等到那个审判的日子临到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要用火焚烧。
等到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用火焚烧。
当然，这事情还没有发生，因为这是世界的末日。
这个事情未发生，因为这个世界末日。
第一个世界，神用水审判了。
第一个世界，神用水来审判。
第二个世界，神将要用火来审判。
第二个世界，神要用火来审判。
在这两个审判当中，就是我们现在活的这个时期。
这两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时期。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历史。
我看看这段历史。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是圣经一打开第一章第一节的话。
这个圣经是第一章第一节的话。
然后他说：“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第一节他说：“起初，这就是时间的开始。”
这里第一节讲起初就是时间的开始。
神创造了时间，他说：“开始。”那就是第一秒钟。
神创造时间，神话开始，那么那就是第一秒
钟。神是无中生有，
神是无中生有，
因为他有无限的能力，
因为他有无限的能力，
他能够把能力改变成为物质，
他能够将能力改变成为物质。
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在大爆炸开始的那亿万分之一秒，这一个宇宙能量变成了物质。
科学家说大爆炸那个时候一万分之一秒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能量就变成物质。
但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在变成物质以前的能量从哪里来。
但没办法告诉我们，变成物质之前的能量是哪里来的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有的能都是神。
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能都是神。
圣经也是神所启示的话。
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话。
所以圣经的话是超越时间的。
所以圣经的话是超越时间的。
它是永久不会改变。
它是永久不会改变。
人对于神的认识是一直不断在改变。
人对神的认识是一直不断改变。
所以当摩西用希伯来文在3400年前来记录这一段世界创造的历史。
所以当摩西3400年前 用希伯来文记载这个世界创造的历史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要让当时的人能够看得懂明白。
他的目的是让当时的人能够看明白。
但是也是为了我们3400年之后的现代人能够看得懂明白，
亦都系为3400年之后的现代人能够睇明。
因此，每一句上帝的话都有一个超时间深刻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每一句神嘅话都有超时间嘅深刻嘅意义喺里边。
这句话起初神创造了天地。
呢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里天原文是诸天，就是多数的天。
这个天原文是诸天，多数的天。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天有三个层次。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天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天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宇宙的飞机飞来去的天。
第一个天就是我们看见的宇宙的天，就是飞机飞来飞去的天。
第二个天就是看到在这个天之外的宇宙。
第二个就是看见那个天之外的那个宇宙。
第三个天就是所谓灵性的世界，超物质的天，我们是看不见的。
第三个就是灵性的，是超物质的，是我们看不见的天。
说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就有这样子三种不同的天。
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就有三种不同的天。
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那么地是指的什么？
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地是指什么呢？
当然是指的地球。
地就指地球。
那我请问你，当神创造天地，第二节他说地是空虚混沌，那么创造地球的时候，地球在这个时刻是不是存在的？
那创造地球的那个时刻，那个地球是不是存在的呢？
是不是？不是，是。他说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所以地怎么样？已经存在了嘛。
咁地嗰时候系已经系存在嘅。
那么上面有什么？
咁上面有咩？
有什么？水嘛。他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嘛。
神嘅灵喺运行喺水面上。
今天科学家找这个 planet 就是可以居住的这种生物的这种星球，第一个找的特征就是水。
现在科学家找有生命里面有没有生命的那个恒星，第一个找的就是有没有水。
因为生物必须要靠水才能够生存。
因为生物必须靠水才能够生存。
这个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形容这个地的一个创造的时候，这个地已经是存在了。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讲地的时候，那个地是已经存在的。
但是它是充满了水，不合适人的居住，而且是黑暗的。
但是它充满了水，不合适人的居住，而且是黑暗。
所以第一天神的创造就是光。
所以第一日神的创造就是光，
神就是要有光就有光，
什么要有光就有光，
然后他才把水分开让人能够有陆地居住，
然后先将水分开叫人 有陆地居住。
我讲这个话意思就是请你注意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第一章第一节讲起初神创造天地，
第一章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这两节经文可以是讲同个时间同件事情，
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同一段时间同一件事情，
也可以说这两个经文两节经文是讲同一件事情但不同的时间，
或者是这两节经文说是同一件事情但不同的时间。
那换句话说第一章第一节是一个通论，
换句话说第一章第一节是一个通论，
就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是宇宙是神所创造的，
告诉我们知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神创造的。
第二节是上帝做一个特别的安排让这个地球合适人居住，
第二节开始是说神做一个安排叫地球合适人的居住，
所以这个地球怎么产生的不在第一章第二节，在第一章第一节，
所以这个地球怎么产生的不是第一章第二节，是第一章第一节。
换句话说这一个地球如果是从太阳分出来的，如果是冷却了，那都在第一章第一节，不在第一章第二节。
我给我来讲这个地球是从太阳分出来的，是冷却的，都是讲第一章第一节，不是第一章第一节。
在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一章第二节呢，可能中间有一个很长的一段距离，
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一章第二节呢，中间或者有很长的时间，
这个时间当中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或者我们不知道，
这个我们称为间隙的理论 gap theory，
这个叫间隙理论叫 gap theory。
因为在摩西那个时代人以为神用六天造了这一个世界，
摩西的时代他们以为神是用六日创造这个世界，
可是今天我们从科学的发现里面知道以前的世界里面有许多东西是存在的，
但今天的科学发现以前的世界很多东西都是存在的，
这些东西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到，
这些东西在圣经没有记载到，
譬如说恐龙，
或者说是恐龙，
或者一些古生物的化石，
或者古生物的化石，
还有这个地质的层层断断的续续的各个面，
或者地质各个层面。
亚当不是像猿猴一样，
亚当不是好像猿猴一样，
亚当跟我们今天是一样完整一样的人，
亚当是我们今天这样完整的人，
所以神用六天预备了这个地球给人的居住，
神用六日预备个地球给人居住，
最重要就是要把人带入这个世界，
最重要的是将人带入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原本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
这个世界原本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
事实上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创造这两个字呢，希伯来文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 bara，
这个创造这个字希伯来文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词。
第一章十六节神也造了两个光，但是不是这个造，用的是 sara，塞尔这个字跟 Bara 是不一样，阿夏，对不起，阿夏跟 Bara 这两个字完全不一样。
到十六节那里讲神创造那个光，那个创造是跟这个创造不一样。
当神在第一章二十七节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又用了 Bara 这个字。
到第一章的二十七节讲神创造人的时候呢，又用那个创造光那个词。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今天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以前没有真正的人类存在。
我们有足够证据说明现在我们今天居住的地球以前是没有真正人类存在，
以前那个世界可能有生物的存在，
以前那个世界或者有生命的存在，
但是显然是被洪水所毁灭了，
显然是被洪水所毁灭。
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这里所讲到的，当时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讲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这个水是指的挪亚的方舟，那个洪水呢还是指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前面的那个洪水，
这里究竟是讲挪亚方舟那个洪水，又或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个前边那个水呢？
很多人不敢讲这一个间隙的理论，
很多人不敢讲这个间隙的理论，
因为怕这样讲就说破坏了万物是受人的犯罪所受到咒诅而死亡的，
因为它破坏了是万物都是由神由于人的咒诅而死亡的。
其实亚当可能犯罪， 在亚当以前如果有生物的话，这些生物也可能犯罪而受到神的审判。
亚当是犯罪，但是亚当以前的 生命或者也都是犯罪受到神的审判。
只是神选择不要让我们去知道这些世界所发生的事，
只是神选择我们不想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之前发生的事。
因为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确实是在这个世界开始时候所有的，
因为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呢，在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才有。
换句话说，神爱的对象是我们这个真真实实的人。
应该说神所爱的对象是我们这个真真实实的人。
那么全世界各地都有洪水的证据，这是不容否置的。
全世界都有洪水的证据，这个是不能够否认的。
在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学地质学，老师就带我们去看这些地层。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读地质学，老师就带我们去看那些地层。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个水层岩，就是那个沉积岩一层一层。
我们见到很清楚的沉积岩一层一层。
后来到了美国，我看啊，到犹他州到大峡谷也是一样，有一层一层的水淹没的沉积岩。
后来到美国大峡谷的地方见到，也都是一层一层的岩石。
生物的化石多半都在这个沉积岩当中。
生物的化石大概都是在沉积岩当中。
因为洪水的发生是立刻的。
因为洪水的发生是立刻的。
要是渐渐形成的岩石，不可能会有化石的。
渐渐形成的岩石是没可能有化石的，
因为这些生物的尸体会被腐化，
因为这些尸体的生物的尸体会被腐化，
只有在突然被很多沙石淹没底下才保存了这些化石。
突然之间被很多沙石淹没的时候才能保存这些化石。
洪水使这些沉积岩的石头受到压力而形成的化石。
洪水使到沉积岩的石头受到压力成为化石。
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就是所谓的寒武纪大爆炸。
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寒武纪大爆炸。
按照地质学而讲，寒武纪是指的五亿年前这一些生物的存在。
按照寒武纪地质学来讲，寒武纪是五亿年前生物的存在。
突然在寒武纪的化石当中，岩石当中出现了各种各式的生物的化石。
突然之间在寒武纪化石里面发现很多各种各样的生物的化石。
在寒武纪之前几乎是没有什么生物的化石。
在寒武纪之前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生命的化石。
如果是生物是进化而来，为什么突然在寒武纪就会出现这么多的化石而以前没有呢？
咁假如生物系进化嘅，咁点解喺寒武纪嘅时候出现咁多化石？咁以前系咩都冇呢？
达尔文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承认这个是攻击进化论最有力的证据。
达尔文有知道呢件事，所以佢话呢件系攻击进化纪最有力嘅证据。
因为化石证实根本没有进化这件事情。
因为化石嘅证据根本冇进化呢件事情。
整个世界都曾遭受到洪水的淹没，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世界全个世界都是遭到洪水的淹没，这个不能够争议的事情。
问题是这些沉积岩是发生在有了人类真实的人类之前还是之后？
那么沉积岩究竟是发生在有人类之前又或之后呢？
我说有可能是发生在人类真实的人类出现之前。
我说有可能是发生在真正有人类出现之前。
因为如果是挪亚的洪水造成了这些化石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化石当中没有人的化石？
因为假如是挪亚那时候的洪水造成这些化石的时候，为什么那些化石里面没有人在这里呢？
那么水是非常奇妙的。
水是很奇妙，
它是由氢跟氧所合成的。
它是由氢和氧合成的。
氢气是最基本的元素。
氢气是最基本的元素。
一个质子跟一个电子所组成。
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组成。
这个宇宙当中 75% 都是氢气。
一个宇宙中75%都是氢气。
当氢气燃烧，它分裂就变成了氦气。
一个氢气燃烧分裂就变成氦气。
所以在太阳的表面最多的氦气。
太阳的表面最多就是氦气。
这个氦气是第二个元素。
那个氦是最第二个元素。
那宇宙当中最多的是氢气，第二多的就是氦气，占了24%。
宇宙当中最多的就是氢气，第二个就是氦气，占24%。
其余所有的元素只不过1%。
其他所有的元素加埋占1%。
如果这个宇宙真的如天文学家所讲的这样古老的话，
但是这个宇宙真的有天文学家所说那么古老的话，
那么宇宙间氦气应该多过于氢气，
宇宙里面的氦气应该多过氢气，
但事实上氢气多证明这个宇宙其实并不是那么古老，
但事实上氢气比较多，所以证明这个地球并不是很古老。
彼得他在这里强调说地球是从水而出，
彼得强调讲地球是从水而出，
而且是借着水而成，
而且藉着水而成，
这个对当时代的人是一个没有办法仔细去理解的事，
这个对当时的人来讲是没办法仔细去理解的事。
但我们今天所知道这个最简单的元素氢成为一切物质的基础，
但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最简单的元素氢成为一切物质的基础，
水也是由氢而来，
水都是由氢而来，
所以氢可以说是一切的起头，
所以氢可以说是一切的起头，
也是水的一个必要的元素，
也都是水的一个必要的元素，
所以物质从水而来也是对的，
所以物质从水而来是对的。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
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
神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这里讲到空气，
这讲到空气，
其实你读英文它原来是 expanse， 它是指的空间，
其实英文它原文是讲空间，
当然摩西不懂得空气，但是他懂得空间，
摩西不知道是空气，但是知道空间。
他说上帝把空间加入到水里面，
说神将空间加入水里面去，
那就是说今天我们有了这个大气层，
就讲今天我们的大气层，
因为神把空气放在，把空间放在云跟地之间，
是神将空气放在云和地之间。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挪亚的洪水以前，这一个地球被一个非常厚的大气层所保护。
有可能在挪亚洪水之前呢，那个地球有一层非常大的大气层包围，
为的是要保护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受到宇宙射线的攻击，
或者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受到宇宙射线的影响。
所以那时候的人，他们新陈代谢比较好，他们活的日子很长。
那时候人的新陈代谢比较好，活得比较久一点。
我们读圣经发现到，当挪亚方舟以后，人的寿命就突然一下下降。
我们读圣经讲到挪亚方舟之后，人的寿命就突然之间下降。
然后有两种可能性，
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就是这个地球的上面大气层已经突然因为洪水而薄了，
一个就是地球上面的大气层或者由于洪水的缘故而减薄了，
在这个气层里面的水都落在地上，
这个气层上面的水都落在地上，
所以人失去了保护，人的基因开始突变，
人失去保护，人的基因就开始突变。
还有一个因素，有可能因为在挪亚之后人才开始吃肉，
那个原因就是在挪亚之后人才可能开始吃肉，
所以你们要活得长一点还是少吃点肉好，
所以活得久一点就要吃少点肉。
谈到时间跟空间是非常有趣的事，
谈到时间和空间是非常有趣，
因为时间使物质的存在变得有意义，
因为时间使到物质的存在有意义。
我说这个桌子两尺乘四尺乘六尺，
我说这张台是二乘四乘六，
这么大的空间如果没有时间它就没有意义，
这么大的空间假如没有时间的话就没什么意思，
因为没有时间它就不存在，
因为没有时间的话它就不存在，
所以在属灵的世界里面没有空间但是有时间，
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是没有空间但是有时间，
时间不守恒和时间创造加速是有可能的，
时间不守恒和时间创造加速是有可能的。
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因为神创造了时间他就不受时间的限制，
因为神创造时间他就不受时间的限制。
所以当神的第二个位格来到人间的时候，
当神第二个位格来到人间的时候，
那意思就是他介入了人的时间跟空间，
意思就是他介入人的时间和空间，
他选择变成像人一样的生活在人间，
他选择好像人一样生活在空间，
所以他暂时受到了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所以暂时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因此当耶稣行走在水面上的时候，
当耶稣行走在水面上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惊奇，
大家都非常之惊奇。
他叫死去的人复活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惊奇，认为是不可能。
他叫死去人复活的时候，大家都好惊奇，因为
其实那不过说明了，耶稣他是有掌握时间跟空间一切能量的能力。
只不过是讲明耶稣是有掌握时间和空间一切能量的能力。
当然，他可以创造一个世界，看起来是那样的古老，但是昨天造的。
当然，他有办法创造一个世界，好像看下来那么古老，但是先昨天才做的。
因为在他来讲，时间就是现在。
因为对他来讲，时间就是现在。
最后说到神的审判。
最后讲到神的审判。
第十节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有大的响声啊，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个终极的审判临到地球，
这里看到一个终极的审判会临到地球。
因为上帝造了这个世界，他设计了很多自然的原理。
因为神创造世界有很多自然的原理，
这些自然的原理如果人不去遵从去违反的话，
这些自然的原理假如人不去遵从而去违反的时候，
神的公义就一定要审判，
神的公义就一定会是来审判。
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东西表明了上帝的爱，
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都表明神的爱，
但是不要忽略这个世界也有许多的规矩表明上帝的公义，
但是世界上也有很多规矩表明是神的公义。
当人拒绝神的时候，
当人拒绝神的时候，
要把他赶离开人类的社会，
当他将他赶开赶离人的社会，
很自然神公义的审判就会临到这个世界，
好自然神公义的审判就会来到这个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终结，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终结。
第一次神的审判是用水，
第一次神的审判是用水，
第二次神的审判是用火，
第二次神的审判是用火。
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曾经用洪水，就是挪亚的洪水跟罗德的天火来做一个例证。
第二章的时候，彼得曾经讲用挪亚的洪水和罗德的天火做一个见证。
这告诉我们神确实他会审判，
这讲明神确实是会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
但是核子武器的扩散并没有停止，
但核子武器的扩散还没有停止。
伊朗已经进到可以制造核子武器的阶段，
伊朗已经是进入已经能够制造核武的阶段。
目前九个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已经有超过19000个弹头，
现在有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已经有超过19000个核子弹头。
每一个核子弹头都比丢在广岛的原子弹要至少大30倍到100倍。
每一个弹头都比丢在那个日本广岛的那个大30倍或者100倍。
光是中国每一年都在制造120到150个弹头。
中国每一年都制造120到150个弹头。
在广岛的一颗原子弹使150000人死亡。
在广岛一颗原子弹是150000人死亡。
那你想想，世界上70亿人口需要多少弹头叫人死光？
今天想一想，世界上70亿人究竟需要多少个弹头才能够叫人死光？
你们会算的，可以算算看，466个弹头。
466个弹头。
今天世界上有19000个弹头。
今天世界上有19000个弹头。
人类自我毁灭根本不需要神。
人类自我毁灭根本就不需要神。
事实上，若不是神干预的话，人早就自我毁灭了。
假如不是神干预的话，一早就已经自我毁灭。
神有迟延的恩典。
神有迟延的恩典。
第三章第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他应许他要再回到人间，
神应许他会再回到人间。
对于信耶稣的人，那是一个欢聚的日子，
当信耶稣的人来讲，这个是欢聚的日子。
但是对不信的人却是一个审判的日子，
对不信的人来讲，这个是审判的日子。
这个选择并不是我怎么样去逃避这一个 nuclear holocaust， 这一个大的核战。
这个抉择不是说要怎样逃避那些大的核战和那些灾难，
而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而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神是在宽容人，
神在宽容人，
从第一个世纪到今天二十一世纪已经有两千年过去，
从第一个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已经有两千年过去，
神一直是在呼召人悔改悔改悔改转向他，
神一直在呼召说悔改悔改归向他，
但是人就越来越离神而远，
但是人呢越来越离神而远，
人拒绝神，
人拒绝神，
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的来到，
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的来到。
第三章十三十四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这里告诉我们，将来还有一个新的天地，
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
那是第三个世界，
一个第三个世界。
那是以神的公义为基础的世界，
那个以神的公义为基础的世界。
换句话说，一切的恶罪都要被除去，
一切的恶和罪都被除
去，撒旦要被丢在无底坑里，
撒旦要被扔在个无底坑里，
所以人再没有犯罪的诱惑，
人再没有犯罪的诱惑。
那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来进入这个新天新地呢？
那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进入一个新天新地呢？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
今天生活在一个不幸的世代，
所以常常有人会嘲笑我们，
经常有人会嘲笑我们，
但是神要我们存着一个诚实的心，
但神要我们存一个诚实的心，
因为他知道一切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我们一切的事情，
我们从他在历史当中的作为，
我们从他历史上的作为，
我们看到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我们看到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换句话说，主耶稣一定会再来，
能够说
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当神审判来到的时候，
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去见他？
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见他呢？
将来还会有一个新天新地的来到，
将来就有一个新天新地的来到。
那只有顺从神的人才能够享受他的爱，跟他永远的同在。
只有真正顺从人的人才能够享受到他的爱，和真正永远的平安。
我何等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你都做正确的选择。
我盼望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你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你同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好的关系。
让你能够进入到神为你预备永远的恩典中。
叫你能够进入神为你预备的永远的恩典中。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当你用你的话呼天唤地的向我们做见证的时候，
主啊，当你用你的话语呼天唤地的向我们做见证的时候，
愿我们的心不像那个坚硬磐石的地，
叫我们的心不好好像那个坚硬磐石的地一样，
那个种子怎么撒都没办法种下去，
那个种子怎样去落都不能够成长，
让我们的心好像好的土一样，
让我们的心好像好的土一样，
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就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你的话进入我们里面就往下扎根往上结果，
叫我们诚实的面对你，
叫我们诚实的面对你，
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也愿意回转来归向你，
看见我们的光景都能够回转归向你，
当这个世界在 celebrate 在庆祝人类的大同的时候，
当这个世界在庆祝人类大同的时候，
同时也在预备着做最后的战争，
也都预备做最后的战争，
主啊，你帮助我们要能够有透视的眼光看到在这个之后你将要来到的审判，
主啊，叫我们有一个透视的眼光，叫我们见到在这事情之后你会再来施行审判，
好叫我们自己预备好洁净自己来面对你的选你的拣选，
好叫我们预备好洁净自己能够面对你的拣选，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